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是10月12日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澳大利亚籍华裔作家杨恒均2019年1月因被控间谍罪被捕，经过近两年的等待，这件案件已经转送至法院并提出起诉，预计近期就会开庭审理。据德国之声报道，杨恒均的律师尚宝君已经在10月7日接到正式的通知，杨恒均案已经被当局从北京市第二人民检察院转移到去北京市第二人民法院。尚宝君表示预计将在10月13日收到正式的起诉书。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一在10月12日在每日的记者会上表示，杨恒均已经在10月7日因间谍罪被提出公诉。他说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这件案件提出起诉，目前正在审理过程中。赵立坚强调，中国有关部门将会严格依法办案，并且全力保护杨恒均的各种合法权利。澳大利亚政府一直以来都对中国当局无理拘捕杨恒均表示强烈不满。柬埔寨同中国星期一10月12日签署了自由贸易协议，双方在降低关税方面迈出较大步伐，并承诺将会朝着零关税去努力。但是分析指出，这个贸易协议对柬埔寨来讲并不会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利益。这个双边谈判开始于去年年底，今年7月20日完成，期间经历过三轮的谈判，长达7个月。协议文本完成之后，中国商务部部长钟山同柬埔寨商业大臣潘索萨在10月12日在协议上签字。协议覆盖贸易、旅游、农业、服务、电子商务、投资、经济、技术合作等领域。依照协议，中国给予柬埔寨方面货物贸易零关税比例达到97.53%。日本海上保安厅星期日10月11日话，两艘中国海警船又进入了尖角列岛，中国称为钓鱼岛附近日本认为是领海的水域内。日本表示这个是今年以来中国船只第21次进入日本的水域。日本共同社星期日报道话，据海上保安厅透露，这两艘中国船只星期日上午10:45左右驶入领海，并且试图接近一艘日本渔船，之后多次作出同样的动作。海上保安厅警告中国船只离开领海，并且在渔船周围部署巡逻船，确保渔船的安全。路透社星期日报道话，中国外交部并未有立即回应路透社就这次事件的置评请求。日本和中国对钓鱼岛的归属问题争执不休，亦都是困扰着两国的一个重大外交问题。日本多次对中国肆意进入日本领海向中国提出抗议。阿塞拜疆星期日表示，阿美尼亚军队对战甲发动夜间炮击。阿塞拜疆外交部在推特上说，10月11日晚间，阿塞拜疆第二大城市战甲虽然距离前线很遥远，却遭到阿美尼亚武装部队的火箭弹射击。这次袭击有7名平民死亡，包括未成年人在内的39个人受伤。纳戈尔诺卡拉巴克的国防部说，这些指控阿美尼亚部队炮击战甲是绝对的谎言，该事件尚未得到第三方的确认。阿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之间的停火在前一日，亦就是当地时间星期六10月10日中午生效，这个至少暂时停止了两国都声称拥有的纳戈尔诺卡拉巴克地区的致命敌对行动。阿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在莫斯科进行了10个钟头的会谈之后，同意在有争议的纳戈尔诺卡拉巴克地区停火。这一次休战目的在于让双方交换战俘并寻找死难者。白俄罗斯几十名抗议者星期日在连续第10个周末的示威活动中被捕。示威活动是抗议长期独裁的总统卢卡申科。自从总统宣布在8月9日有争议的选举中获胜以来，抗议者经常走上街头要求他辞职并释放政治犯。最新的示威录影片段显示，安全部队使用水炮和警棍驱散人群，明斯克警方说他们拘留了几十人。冲突发生之前，卢卡申科和被监禁的反对派领导人星期六举行过一次不寻常的会晤。卢卡申科在选举中的主要反对党候选人 斯維亞特拉拿齊哈魯斯卡亞為了安全逃離白俄羅斯，目前正在立陶宛。盧加申科堅持說，他以壓倒性的優勢贏得今次選舉，獲得所有選票的八成。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大家收聽這一節時事經緯環節。在這個環節裡面，我們會先來講到香港黃色經濟圈發起雙十感謝日，近2000間的店鋪參與。有香港商戶在上個週末發起一連兩日的雙十全民感謝日，呼籲市民光顧政見和理念親民主的食肆和商家，俗稱黃店。全港有2000多間的店鋪響應，並且在店內派發100,000張文宣卡。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徐海明發自香港的報導。
自去年反送中運動開始，香港民間衍生出黃店概念，提倡優先光顧政見及理念相似的食肆或商家，抵制親政府的藍店，以組成黃色經濟圈，為示威者創造職位並打破親共財團壟斷。有民間自發團體在五一黃金週時發起黃金週支援黃店計劃，主辦單位估計活動總營業額超過1億港元，大約1300萬美元。本週末雙十節，團隊再次發起全民感謝日，在活動開始前已經有近2000家店鋪登記參與。活動發起人在社交媒體表示，近日著名的連鎖冰室都不敵疫情宣告關鋪，顯示民間小店所面對的壓力。團隊希望借這一次的活動提醒香港人緊握初心，以消費選擇未來。該團隊亦印好100,000張文宣卡，讓參與黃店對外派發，內容包括12送中港人，期望借活動去提醒港人關注切身新聞。 AA 化名的食店是其中一家著名黃店，開始營業沒多久，店外就出現排隊市民。 AA 表示，自市民提倡黃色經濟圈概念後，生意有好轉。在運動以前，來光顧的人大多數是住在附近的人，或者是晚上在附近工作的司機，但自從去年十月開始，明顯多了不同地區的人前來光顧。他們在這裡感謝市民的同時，亦都希望回饋香港市民。例如最近疫情持續，他們就在感謝日推出免費加大食物份量，使不同的市民都能夠享受美食。 AA 說，有客人表示是特意因活動前來光顧，但希望港人能夠多光顧其他黃店。現時他們尚算有盈餘，因為他們知名度較高，但香港其實還有很多寂寂無名的小店，他們在更艱難的狀態之下維生，所以希望港人亦都會幫助其他的黃店，大家平分分配生意。 AA 的店內文宣不多，他坦言在國安法落實後就將文宣除下，但不會停止抗爭。在大家光顧黃店之時，希望大家會回想初衷，不要忘記香港現時有很多手足正在處於飢餓，正在被囚禁。新冠肺炎疫情嚴重打擊香港餐飲業，過去8個月內政府實施多項社交距離措施，包括禁止多於2位食客同台，將餐廳入座人數減半及縮短堂食營業時間，令餐飲業成為受疫情打擊最深的行業之一。其第一季的經濟總值下挫超過48%，而整體經濟僅下跌9%。在 AA 食店外面排隊的食客陳先生表示，在運動開始後亦都會特意支持黃店，而家希望出一分力助小店渡過困境。有時候同家人食飯的話，避不開光顧藍店，但自己一個消費時會盡量到不同的黃店進食。現在香港經濟環境困難，自己有能力就希望幫助小店聚少成多。這個不單止是要支持黃色經濟圈，更加是在捍衛香港飲食文化，減少大財團壟斷，令整個飲食業變得更多元化。另一位食客鄭小姐亦都表示，在全民感謝日以外的時間亦都會盡量光顧黃店。今日午餐和晚餐亦都到了黃店，但平日外出吃饭，他亦都会选择黄店。他不会认为光顾黄店就是抗争。 亦始终认为效果同街头抗争唔能够相提并论，但壮大黄店经济圈亦有相当用途，亦都系表态嘅方法。美国之音记者徐海明香港报道。
面对中国军机频繁侵扰台湾西南空域，台湾海军从上个礼拜5月9日起密集在西南外海实施空尘空域的专案操演。军事专家说，咁代表了台湾在面对中国日益升高的武力恐吓时绝不示弱，而且选择在这个敏感海空区域操演，意在向解放军展现台湾有自我防卫和备战的决心和战力。他们还说，共机频繁扰台，如果是意在跟台湾打消耗战，最终不利并非台军，而是解放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发自台北的报道。
根据台湾海军司令部发布的操演报告单，10月9日、15日、22日、27日数日之内，将于台湾西南外海執行空层空域之角色演练。其中星期五首日下午就时段已经分别在台湾本岛中央山脉周边上空5000至25000尺的空层、台湾西南外海空域5000至13000尺的空层进行操演。基于国防机密，海军未有公布操演的机型架次以及其他的相关细节。台湾海军操演船只引来了共机的骚扰，以及经手。根据脸书上的一名军事迷，台湾西南海域粉丝页的临时雷达站所接收到的飞机航迹信号显示，星期五的上午一大清早就有共机闯入了台湾的西南防空识别区，并且在7:45左右遭到台湾空军的广播驱离，要求立即回转脱离。不过当时在高度7000公尺高空飞行的共机则是约于7:50左右则是以广播回复台湾飞机，它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进行例行训练，请不要干扰他们的正常行动。当台湾海军在下午2:00至3:30期间在西南外海操演的时候，台湾西南海域粉丝页亦都同时接收到一共5架的共机的雷达信号，分别是1架空潜200、2架空潜500以及是2架不明机型的共机。该军事迷向美国之音表示，共机疑似在周边搜集情资，因为根据信号接收强度推测，5架共机都是在航空识别区外，并且未有进入航空识别区。该军事迷仲话，当日亦都接收到美国海军外包的侦察机之航迹信号。他说，该个侦察机一早就从日本冲绳的加守立基地飞往菲律宾克拉克基地。当台湾美海军演习即将结束的时候，又通过演习区域附近，而且是似乎刻意打开广播式自动回报的监视信号，明确地表明位置之后，再又飞回冲绳的加守立基地。台湾国防部晚间亦都发布军事动态，确认中共军方军是在周五总共有1次是运8型机以及1架次的运9型机闯入台湾的西南空域。据台湾国防部表示，空军一贯是以派遣空中巡逻兵力去应对广播驱离、防空飞弹追击。针对台湾海军在共机经常侵扰的海域演习，台湾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资源与产业研究所所长苏子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这次的西南空域虽然近来的时机高度敏感，亦都是紧张冲突的可能热点，但是台湾在这个时候进行操演非常之必要。苏子云表示，台湾最主要是一个第一保护自己的空域，所以说海空联演这个是一个正确的做法，一方面展现自己的自卫权，第二个亦都是给予了盟友共同防御的贡献。这个时机是非常之重要，如果台湾示弱的话，中国就会撤香肠，就会一直是做挑衅，虽然现时的敏感的时间点，但是它是必要。苏子云表示，这次的操演除了展现自我防卫的意志之外，台湾亦都展示它有能力维持有限度的空权，如果是海权，以反制解放军，亦都是合作战略的一环。 佢仲评估台湾海军派出嘅机型应该系包括 P3 反潜机等，响进行海空联合嘅反潜训练，以展现空域嘅防御力以及对巴士海峡嘅监控能力。苏子云指出，除咗海空域之外，呢个区嘅海底地形亦都系一个重要嘅区块，因为佢系属于南中国海深水区嘅最北边。下有水下走廊嘅可连接到巴士海峡，亦都因此美军响防御中国嘅核潜舰嘅利用呢一道水下走廊行进嘅时候，呢个系好重要嘅位置。佢仲话，中国核潜舰一旦利用此水下走廊流入菲律宾海，就会对美国西岸造成直接嘅威胁，因为佢携带之可以从水下发射嘅潜射弹道飞弹。在进入台湾东方的菲律宾海之后，美国西岸就在他们的射程里面，亦都因此这个区的地缘和地形都具有战略的重要性。苏子云还说，美国经常派海神反潜巡逻机 P8A 去南中国海搜寻中国的核潜舰，一旦在台湾以及菲律宾之间的巴士海峡以东发现中国的核潜舰，就会跟踪和伴随，就好像冷战时候美俄之间的潜舰交锋游戏。苏子云认为，美国协防台海的战略已经越来越清晰，因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这个星期二在日本东京曾经表态，美国不会坐视中国的对台动武，就是一个很清楚的外交表态。再加上美国空军周四还派出 MC-130J 特种战机是沿着海峡中线由南往北，利用飞行路线做军事表态，等于是给予中国再次是划了线，提醒他尊重两岸坚持数十年的中线。他解读说，美国的意思就是说，一旦中国对台湾有军事上的冒进行动，美国会派遣海空力量之外，亦都会将地面部队派来台湾协助。他说，依照美国的战争法典，美国总统本来就有90日的战争发动权，而美国国会正在审议当中的台湾防卫法，未来还会正式终结他们战略模糊的政策，进一步责成美国总统要确保美国履行台湾关系法义务，维持美军阻止中国武力犯台造成既成事实的能力。台湾民主基金会副执行长颜建发则是表示，两岸情势虽然紧张，但是严防解放军蠢蠢欲动，台湾不求战亦都不挑人，因此在自己的领空里面是采取以战止战的自保策略。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他们是担心因为共机经常跨中线，怕他们万一有所蠢动，台湾必须要有所反制，也就是说台湾是必须要在那边有存在的演习，才能够吓阻他们的蠢动。颜建发还说，台湾是台海可能爆发冲突的当事人，而且这个紧张情势可能会延续到美国总统大选之后才是有缓解的可能或者是时机，因此台湾必须随时表达自我防卫的决心，提高自己的战备实力，甚至是军事预算，才能够得到区域内其他国家的支持或者是美国的协防意愿。但是他补充说，以战止战并不代表台湾没有和谈的意愿，只要中共不设下一个中国的对话前提，民进党政府随时都愿意同中国谈。颜建发亦都同意，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对台海的战略已经是越来越清晰，但是仍然是不选边，要求维持现状。他认为这个就代表了仍然是有模糊空间，除非未来几年亚洲版的北约真的是筹组成功，各国的战略清晰立场才能够抵定，届时中国对台动武的难度就好高。颜建发研判，中国在南习近平主政之下，只能够容忍台湾接受一国两制成为其一部分的选项，这个是有违台湾人的自由意志。因此从客观条件来看，他认为两岸终须一战，虽然台湾不求战，但是必须做应战的最坏打算。不过他说，从国际大环境来看，中国对台开战的赢面是其实越来越少，因为中国对台开战挑战的不单止是由美国，现时看来连日澳印英加拿大等都可能加入战局，中国怎样有实力打赢？ 好可能如同清朝的慈禧太后对上八国联军，一开战即是兵败如山倒。而且晏建发认为美国开始在科技和经贸上开始围堵中国，中国若然开始走内循环，未来经济成长将会受限，亦都会压缩到其他的领域的发展，即使是习近平现时的权力之稳固已无人可挑战，而且亦都没有任期的限制，但是只要他们在位越久而且坚持一样的政策，中国的国力就会越来越弱，对内对外关系亦都会越来越恶化。至于短期之内，中国持续对台升高军事压力以及恐吓，各界认为解放军打的是消耗战的算盘。不过军事专家亦都话，中国若想打消耗战，恐怕不利系自己。据台湾国防部长严德发在10月7号在立法院接受质询的时候指出，共机今年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已经有1711架次，其中穿越海峡中线有49架次，进入西南防空识别区有217架次，都是历年最多。至于台湾空军，为因应共机动态，今年至今出动战机是2972架次，包括76架次是应对共机的跨越中线，为此今年以来已经耗费大约是255亿元，大约是9亿美元，占年度总军事预算的 5%， 而平均每架次的成本则是高达850万新台币。苏子云说，国防部的算法可能包含其他机场项目的成本，所以偏高，但是若然以美国国防部所公布的 F-16 战机成本来计，每小时飞行的净成本、含战机的折旧、油料亦是更换零件等等，应该只是在8000美元左右，因此若然打消耗战，台湾应该仍然能够支应。他说，两岸打消耗战其实对中国较为不利，因为中国的俄系战机、国产的 J-10 战机等同其他的引擎生命周期都是很短。以俄系的战机以个是引擎为例，生命周期分别是只有3000小时以个是1000小时，远低于台湾主力的 F-16 战机的10000小时，因此打消耗战会让中国战机的后勤作业后继无力。他认为这个很可能是最近到台湾侵扰的共机都是反潜机而不派出战机的原因。而另外苏子云说，中国战机的妥善率亦都是一大问题，苏海30的妥善率只是有 46% 至53%，新型中国战机的妥善率是研判可能是好一点，达 60%， 但仍然远远低于 F-16 战机的 75% 至80% 的妥善率，也就是说中国现有先进战机900架，大概只能维持540架可以作战，而且中国现时的敌人不单止是由美国，还有日本和印度等邻国，再怎样看打消耗战对解放军是比较不利。台湾西南海域粉丝业的军事迷亦都同意消耗战不利解放军，因为除了军机亦是发动机的寿命、妥善率以及是中国边界的敌人外，共机一来到西南空域侦察必须先挂上识别码，以防与往来的民航机发生撞击，所以只要一出动全世界都知道是共机。而另外中国出动反潜机亦都必定有一架空警500预警机伴随，双机出任务的是耗损亦都不少，而且他说大陆日日如此武吓是非常不智，经过90年的民主教育洗礼的台湾人反而会更加反感，一是要有一日台湾真的宣布独立，亦都是这些民工武吓的一手造成。据台湾选举与民主化调查在过去星期三公布的一项最新民调，台湾人支持独立的比例达到16年的新高，有 63.4% 的受访民众表示支持台湾和平独立，如果追求独立引来战争，也就是所谓的战争独立，支持的受访者也都仍然是高达 44.2%。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台北报道。
隶属于联合国的世界粮食计划处获得2020年度诺贝尔和平奖，该机构英国通讯总监简霍华德对美国之音说，获奖的消息令到全体员工振奋，他说唯有实现和平才能够解决到世界的饥饿问题。 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双坤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挪威诺贝尔委员会星期五宣布，隶属于联合国的世界粮食计划处，因在全球范围内消除饥饿和改善冲突地区的和平条件，获得2020年诺贝尔和平奖。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主席贝里特赖斯安德森说，国际团结和多边合作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显著。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决定将2020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世界粮食计划处，以表彰其为对抗饥饿所做的努力，为改善受冲突影响地区的和平条件所做的贡献，以及作为防止将饥饿用作战争和冲突武器的推动力。挪威诺贝尔委员会表示，2019年全球1亿3500万人遭到严重饥饿，是多年来的最高数字，增长主因是战争和武装冲突，而新冠病毒大流行亦都使得饥饿的人数激增。该委员会肯定了世界粮食计划处为解决饥饿和促进粮食安全的努力。总部位于罗马的世界粮食计划处2019年向88个国家的9700万人提供援助。该机构英国通讯总监简霍华德对美国之音说，获奖消息令全球各地员工感到兴奋和荣幸。他说，世界粮食计划处的工作越来越多的涉及冲突地区，他们竭力在那些地方争取和平。简霍华德说，这个世界的饥饿问题在达成和平之前将永无止境，得奖传递了非常重要的讯息。简霍华德说，他认为对生活在冲突地区或调解地区或者是村庄里面因为没有工作机会无法种植出足够食物而考虑加入武装团体的人来讲，亦都是一种呼吁。简霍华德认为，一个非常强烈的讯息是，和平本身是伟大的，但对很多人来讲，区别是台上是否有食物或者是需要饿住肚子。他想告诉大家，思考这个问题然后放下武器。霍华德表示，该机构获奖使全球处于饥饿边缘的人口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知道自己没有被世界遗忘。霍华德说，他认为这个亦都传递了一个明确的讯息，大家必须共同努力。我们生活在这个星球上，现在就似一个大型社区，新冠病毒大流行使大众意识到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而病毒没有国界。我们从地区冲突、气候变化和现在的大流行病看到影响，大众需要帮助，这些都是全球性的问题，我们可以一起努力。霍华德说，2020年新冠病毒在全球流行，对该机构来讲是极具挑战的一年。新冠病毒带来的经济影响，在最坏的情况下可能导致全球饥饿人口达 80%。 该机构过去几个星期已经针对新冠影响制定计划，盼望全球能够在艰困地区进行前线工作的人员提供支持。美国之音记者许双君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上个礼拜五10月9号在接受美国传媒采访时表示，特朗普政府已经组建了由美国、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亚四个民主国家所组成的对抗中共威胁联盟，他希望这个模式能够制度化。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在美中两国是否会因为台湾而爆发战争的问题上，蓬佩奥说，台湾问题是美国和中共的一个冲突点，但美国想要和平，不希望因此而和中国爆发冲突。这位国务卿还敦促梵蒂冈为在中国新所有的受到宗教压制的人挺身而出，包括穆斯林。因为特朗普总统感染新冠病毒而缩短了亚洲访问行程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五在接受优伊特节目的主持人邱伊特的采访时候，重点谈到了中国，包括四方民主联盟是否是针对中国的小北约、台湾问题，以及是梵蒂冈和中国续签任命主教的协议。 这个星期二在东京以及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外长举行了四方会谈的蓬佩奥在回答有关这个四方联盟是否事实上针对中国的小北约的问题的时候表示，特朗普政府已经开始向整个亚洲建立一系列的关系，使到他们能够是挑战中国共产党。而美日澳印四大民主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实现这个目标的工具之一。他说这些外交部长都明白这个共同的威胁以及是他们共同的努力的机会，不单只是在外交上面，而是在经济领域进行合作，抵制中国共产党的掠夺行为。蓬佩奥提到了印度对中国采取的行动，包括政府停止从中国购买任何产品，以及禁止使用中国的应用程式。他还说这个是非同寻常的。蓬佩奥星期五在接受广播节目主持人奥康莱尔的采访时候表示，这几个国家绝对是需要美国达成这场斗争的盟友，以及是伙伴。他说在特朗普总统领导下的美国现时已经建立了一个联盟，这个联盟击退这个威胁，并且维持良好的秩序、法治，以及是源自民主国家而不是威权政权控制这个世界的基本的公民尊严。一名国务卿仲说，在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前，美国和其他国家是未有认真地对待中共的构成的威胁。蓬佩奥表示，坦白地说，他们是在一个他们是屈膝对中国人虽正，而且是他们允许他们在美国的重要利益上横行霸道的地方接手。特朗普总统说不会再是这样。他在节目上面表示，美国国务院能够将四方联盟的模式制度化。他说这个四方同盟的模式，这四个强大的经济体、大国以及民主国家共同努力抵制中共的能力，是一个他是希望国务院能够以在今后几十年为美国人民提供强而有力保护的方式将它制度化。在台湾问题上面，主持人邱德表示，英国金融时报这个星期是讨论了美中两国是否是会因台湾而走向战争的问题。该报的记者提到，一些美国国会议员、军事专家以及一些对华鹰派的人士呼吁华盛顿对台湾的防务作出更加明确的承诺。他问蓬佩奥对此有何评论。蓬佩奥的回答说，特朗普政府一直是在这里不懈努力，以确保美国和北京之间就台湾问题达成的谅解能够得到落实，包括履行与台湾关系法，以及是已经存在着的相当一段时间的一系列谅解。蓬佩奥说，美国确保履行这些承诺，无论是同这些协议相一致的向台湾出售武器，还是他们的军队愿意确保台湾以及他们周边的航行自由，这些都是美国应该承担以及正在承担的义务。在美中关系不断恶化的时候，华盛顿大幅度提升同台湾的关系，引起了北京的强烈不满。北京通过举行军事演习以及是派遣军机飞越台海中线等举动，引发台海关系的紧张，以及是美中两国因台湾而爆发战争的担忧。蓬佩奥国务卿在采访当中承认，美中两国可能会因台湾问题而爆发冲突。他说他们认识到这个是跟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冲突点，他们不想这样，他们是想是要和平，但是他们将会确保履行对台湾的所有义务。蓬佩奥在采访当中除了再次谴责中共隐瞒新冠疫情导致疫情扩散到全球，并且在香港问题上面违背自己的国际承诺以外，亦都呼吁梵蒂冈的领导人就好像以往这样充当道义证人，为受到宗教迫害的人挺身而出。蓬佩奥说，罗马教廷有能力施加巨大的影响，他们的道德见证非常重要，需要他们在世界舞台上面谈论当今中国内部正在发生的可怕活动、巨大的宗教压制、圣经的汉化、拆除宗教建筑，不单只是基督教的建筑、天主教的建筑，但是每一种的宗教对穆斯林的压迫是令人恐怖的。今日在新疆发生的事情是自1930年代以来大家所看到的最差的情况，他亦都已经呼吁天主教会以及梵蒂冈的天主教领袖为这些人挺身而出。蓬佩奥还表示，天主教会在历史上是这样做过，他提到了罗马教宗 保罗二世为受到苏联压迫的欧洲人民争取自由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他说他们今日需要同样的道德证人。蓬佩奥10月1号访问梵蒂冈，和梵蒂冈的高级官员举行了会谈，并且讨论了宗教的自由问题。不过教宗方济各尔不会在美国大选前接待任何政治人物，唯有拒绝了他的会面请求。蓬佩奥最近发表文章说，公开呼吁罗马教廷不要和北京续签一个为期两年的主教任命协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最近的民意调查的声望有所下降，但他在美国大部分农业地区仍然维持核心的支持。在这些地区，新贸易协议和政府对农业领域的大量援助广受欢迎，很多农民准备在11月3号投票撤制，除了担心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外，还挂心着援助和贸易问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法拉包发自伊利诺伊州罗斯维尔的报道。
今年较早时候，莱恩摩尔正准备迎接和中国贸易变化莫测的另一个年头。中国是他在伊利诺伊州的农场种植大豆的最大买主之一，但是他没有预料到全球新冠病毒大流行，食品供应链因此动摇，压低了牲口的批发价格，也压低了牲口饲料的批发价格。摩尔说，这样一来减少了为牲口提供饲料的谷物需求。美国农业部的报告说，在贸易战中，大豆价格在2014年和2019年间下跌了 35%。 这个发生在新冠大流行导致中国进一步减少购买之前。摩尔说可以说是双重打击。玉米是温德尔邵曼农场的主要作物之一，在2014年和2019年之间价格下跌了 44%， 他到现在还未有看到大幅反弹。邵尔说，在价格方面，这个是相当难看的一年，他卖出的大部分商品比他希望的价格低得多。邵尔说，这个就是为什么从2018年以来，美国农业部向农民提供的市场促进计划款项，使他们在特朗普政府就新贸易协议进行谈判时得以维持生计。他说这个帮助很大，他敢说如果没有这个帮助，有人会连饭都没得吃。而摩尔就说，这个给他们一个生命线，他们仍然没有脱离险境，他们需要更多的盈利能力和更多的市场才能够摆脱困境重新发展。由于疫情大流行病限制了美国的粮食供应，美国农业部今年较早时候宣布了一项190亿美元的援助计划，九月间进行另一轮140亿美元的农业援助。伊利诺伊州农业局的全国立法主任说，从2016年以来，政府支出准额将近1000亿美元，产生了积极影响。伊利诺伊州农业局全国立法主任亚当·尼尔森说，他们得以压止农场破产的浪潮，农民虽然还未有大手笔的花钱，但是他们已经买得起饲料、种子和肥料，将另一批庄稼种到地里面。但温德尔·邵曼说，这一种规模的政府援助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亦都没有足够的经费能够使政府这样继续养每一个人。不过他将贸易问题的进展归功于特朗普政府，他并且希望美国和中国达成永久性的协议。邵曼说特朗普对待农民的方式帮他们继续下去，这个并不是非这样不可的。一个有纽约背景而且对农业所知甚少的人却如此支持农业，实在很令人意外。邵曼说他喜欢特朗普做的事，特朗普讲说话的方式有时邵曼不喜欢，会使他感到气馁，他可以比较有礼貌啲。这个就是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拜登关于两党合作的讯息引起邵曼共鸣的原因。邵曼说，你必须要妥协，你必须跟别人合作。邵曼不喜欢的是他感觉到为了对抗气候改变而要彻底改革美国经济的要求。他还没有听到任何人谈论电池动力的拖拉机，邵曼要用什么来耕作？ 空话对佢嚟讲往往显得荒谬。九月下旬对美国农村民众所做嘅一次民意调查显示，特朗普总统以50%比33%领先拜登17%。在同一次的调查中，有59%的农民表示，如果没有农业部的市场促进计划和新冠病毒食品援助计划，他们将在财务上陷入挣扎。伊利诺伊州农民埃文·霍尔廷说，无论结果如何，亦无论大众想怎样看，霍尔廷说他认为特朗普总统已经密切关注美国农村，这个可能是前所未有的。特朗普总统的全国民意调查数字下降之际，他在农村地区的声望却历久不衰。虽然伊利诺伊州很多农民表达对特朗普的支持，但最近一次包括美国第三大城市芝加哥在内的全州民意调查显示，拜登以61%对36%领先25%。美国之音记者法拉包伊利诺伊州罗斯维尔报道。
距离美国2020年总统大选投票日只剩翻20多日嘅时间，喺特朗普总统染疫以及第二轮总统辩论破局嘅情况之下，唯一一场副总统候选人辩论格外受到瞩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范东玲发自华盛顿嘅报道。
代表共和党的现任副总统彭斯和民主党对手贺锦丽在新冠病毒疫情、对华政策立场以及是大法官任命等多个议题上面针锋相对。贺锦丽批评特朗普打输了美中贸易战，彭斯则是炮轰拜登是共产中国的啦啦队队长。这个被认为是历来最重要的一场副手辩论，究竟是哪一个的表现略胜一筹？紧接下来的投票日之前还会出现哪一些戏剧化的十月惊奇？美国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认为，彭斯和贺锦丽的副总统辩论和之前特朗普以及是拜登的首场总统辩论相比，基本上中规中矩，两人的表现亦都可以讲话是平分秋色。戴博说，总的来讲，他认为两个候选人都表现得不错，从他们自己的角度来讲，彭斯他的挑战是很大，因为他最想是满足的观众只是有一个，他老板特朗普，他肯定是得到辩护特朗普的一切，同时他还要试图说服一部分还没有下定决心的美国选民，特别是难做到这一点，但是彭斯显得比较耐心，比较理智，比较肯定，表现不错，而贺锦丽就比较活泼，很聪明，戴博觉得亦都是非常之有魅力。总的来讲，亦都是讲得相当之清楚，向彭斯提出了一个非常之大的挑战。政论作家陈破空则表示，在中国的话题上面，副总统彭斯有了明确的表述，而贺锦丽的表述就是不够明确。陈破空说，副总统彭斯有了明确的表达，就是说在反击共产中国，而且拜登是共产中国的啦啦队队长，并且说中共必须要对这个大瘟疫负责任，然后说是中共以及世界卫生组织一直都没有讲实话，都是讲得很明白，但是遗憾的就是贺锦丽在这个问题上面未有表现出很明白，因为贺锦丽在民主党里面仍然是比较反共，好像在国会里面很多议案共和党以及民主党议员都是压倒性地通过，而贺锦丽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推手，而且他不单止在新疆、西藏、香港问题上面赞成对中共实施制裁，而且在新疆的问题上面他单独提出一个法案，就是中共强迫维吾尔人节育的问题。但是贺锦丽为什么在这里是未有表达，给人的感觉他似乎是闪匿这个地议题。陈破空觉得这个是贺锦丽失分的地方。对于拜登是否影响彭斯口中的中共的啦啦队队长，威尔逊中心的戴博认为彭斯对拜登的指责缺乏依据。陈破空说拜登是中共的啦啦队队长只不过是骂人而已，他根本是没有拿出一个例子，他是指什么而言。戴博亦都系唔知道，尤其系作为系特朗普嘅副总统，特朗普先至系啦啦队队长。呢三年以嚟，边一个一直喺度讲咁几多 爱佢，几多咁尊重佢，几咁喜欢习近平呢、这个佢爱其他人民嘅伟大嘅领导人，呢、这个系事实，呢、这个系讲得好清楚。拜登未有讲过咁极端嘅任何说话。美国总统辩论委员会宣布第二场嘅总统候选人辩论，因为特朗普总统确诊，将会通过视讯方式进行。但系特朗普总统表示佢唔会参加虚拟嘅辩论。第二场总统辩论是否会举行？呢、这个对选情系是否会影响？陈柏空认为，特朗普唔同意嘅原因系佢认为总统辩论委员会偏向拜登，而现场发挥系佢嘅强项。陈柏空话。对于川锋来讲，现场发挥是他的强项，但是拜登现场不可以，上次被川普一阵炮轰之后搞得头昏脑昏，拜登就低头脸色苍白，然后是看错了词，然后就是川普讲说话他亦都不专心，但是他讲话的时候川普死死地盯住他，所以他是认为拜登是怯战怯场，这个是一个主要的表现。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民主党多数党领袖仍然是不要辩论，直接是跟人民讲说话就可以，这个更加是改变规则。他认为规则不应该改变，所以川普就有理由说是他拒绝，因为如果线上辩论，不知道拜登旁边有没有人是递纸条、提示板，或者是对他是动手脚。但是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主任戴博表示，总统辩论并未有固定的规则，但是的确再进行辩论将会对拜登不利。戴博说，有一点要讲清楚的，就是总统候选人辩论的所谓规则是不存在的，每四年都是不一样，由两党共和党以及民主党的一个委员会每一次是讨论，然后他们就同意每一场的规则是怎样执行，都是不一样。他们一直在这里强调这个是多元化，如果去看待特朗普和希拉里以及是奥巴马和罗姆尼等等三四次的辩论，每一次的场合以及是方式都不一样，有企住的，有坐住的，有近的，有远的，没有规则，都是两党同意。拜登今日讲得是非常之清楚，他说他会服从两党委员会的决定，不讲其他，所以如果两党委员会的同意他是会辩论，虽然是如此，他是同意陈破空所讲的，就是再辩论不见得有利于拜登，他觉得这个是一个事实。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范东龄华盛顿报道。
奥兰治和普罗西莫斯选择诺基亚帮助建造比利时的 5G 网络，排除了中国电信公司华为。美国一直都在敦促欧洲民国不要给华为提供关键的电信设备。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这个是第一批欧洲的商业运营公司将华为从下一代通讯网络中系去除。多个月以来，华盛顿一直为此而施加外交压力，美国指称北京可能会利用华为设备刺探情报。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是北约联盟总部以及欧洲联盟的行政部门以及议会所在地，这个使到美国情报机构更加关注华为的问题。丹麦独立电信资讯专家约翰斯特兰德对路透社说，比利时的无线电网络一直是 100% 依靠中国供应商，北约和欧盟的工作人员利用这些网络拨打手机。他说运营商正就是发出一个信号，这个就是能够进入安全的网络，这一点是很重要。美国对比利时奥兰治以及是普罗西莫斯的决定表示欢迎，这两家公司有网络共享协议。负责经济增长能源以及环境事务的美国副国务卿海斯·克拉奇表示，这个是华为交易蒸发的最新例子，并且进一步证明了全世界迈向可信供应商的势头。华为是世界上最大的电信设备供应商，华为坚决否认美国的指称，并且尖锐地批评禁止他们参与 5G 合同的做法。不过华为在10月9号表示接受比利时奥兰治和普罗西莫斯的决定。华为发言人说，这个是运营商组织的招标的结果，是自由市场的结果。这两家公司作出决定之后，目前在比利时只有自由集团旗下的电信网络公司，一家是移动电话营运商，还未有宣布将使用哪一家的供应商来建设他们的 5G 网络。 该公司目前依靠中国的中兴公司制造的设备。公司份人说，该公司计划在2021年上半年宣布有关 5G 的决定。向比利时奥兰治亦是普罗西莫斯提供无线电设备的协议，对诺基亚来讲是一大利好消息。诺基亚移动网络总裁汤米乌尔托发推文说，自从2003年以来，在公司仍然叫磨披星的时候，他们就一直试图成为比利时奥兰治的无线接入网的供应商，这一日终于到来。比利时奥兰治亦是普罗西莫斯说，爱立信将会向他们提供 5G 核心网服务，这一块的业务相对是较少一些。欧盟成员国一直在度加大对高风险供应商的审视。路透社援引分析人士的讲话，这个使到华为的公司治理以及技术是受到严格的审查，有可能导致其他欧洲营运商亦都将华为清除出他们的网络。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科技公司推出一款号称经过当局审核的翻墙浏览器 Tuber， 但用户发现使用 Tuber 浏览外国网站时仍然会受到中国管理部门的审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发自华盛顿报道。
中国一款名为是 Tuber 的浏览器通过官方的审核获得上线经营许可。网上流传的一则宣传广告就说，内地用户可以通过 Tuber 浏览器访问境外的网站，包括是谷歌、YouTube、推特、脸书、Instagram 和 Netflix 等等。部分中国网民对这个消息感到惊喜，国内来自是媒体新纪元要开启了。新浪微博上的一名用户就是这样说，而据说这款的浏览器暂时只是供安卓手机使用，中国国内的用户可以通过华为、小米、腾讯等应用商店，亦是 Tuber 官网下载这些的应用程式。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英文版记者在推特上面写话，这个是对中国开放的重要一步。不过 Tuber 的用户守则是规定，主动浏览传播违反七条底线亦是九不准的内容，将会无条件封停账号，并且将会违法行为和访问记录提交给有关的部门备查，令到这些网友感到不寒而栗。而另外 Tuber 的隐私政策条款显示，该个软件收集大量用户上网的数据，用户使用协议话收集与国家安全、国防安全有关的、与公共安全、公共卫生、重大公共利益有关的个人信息，不需要经过用户授权同意。用过 Tuber 的用户发现，即使是翻墙成功，当局审查仍然如影随形，很多被中国官方视为是敏感的话题在场外被二次屏蔽。美国科技网站报道说，用这款的浏览器在视频分享网站 YouTube 上面搜索天安门、习近平等词条，获取不到任何的结果。而另外，注册使用 Tuber 的需要中国的手机号，这个意味着使用这款程式要求实名制。总部设在纽约的人权组织自由之家的高级研究员库克认为， Tuber 的场外审查亦是实名制特性，给予了那些希望浏览国际互联网的用户一种有了选择权的错觉，特别是那些希望获取娱乐、休闲等不具政治敏感性的内容。库克表示，这个显然是对当局对于上外网的一种宜疏不宜倒的管理手段。他对美国之音说，通过协助和控制访问外国的网站，中国共产党能够确保用户的浏览确实停留在批准的范围内。而相比之下，当中国互联网用户使用独立的 VPN 等翻墙工具的时候，即使他们在寻找娱乐内容，他们亦都可能偶然发现更具政治敏感性的信息。美国东北大学、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两名学者所作出的一项研究发现，2014年图片分享和社交平台 Instagram 的突然在中国大陆被屏蔽的时候，中国用户纷纷想方设法翻墙访问，导致翻墙人数在短时间内激增数百万，很多次是翻墙用户在浏览 Instagram 的同时，亦都在不 經意間係注意到政治敏感更高嘅臉書、推特等外國網站，呢個現象係引發咗當局嘅警覺。Tuber 嘅瀏覽器嘅發行者上海豐源信息技術有限公司亦都引發關注。公開資料顯示，該間公司嘅 70% 嘅股份為罪越信息技術上海有限公司持有，後者是中國網絡安全公司奇虎360嘅子公司。今年9月，上海豐源就已經推出一款要求付費嘅綠光瀏覽器，支持用戶訪問外國網站。Tuber 綠光並唔係首次係獲得當局首肯翻牆工具。去年嘅11月，一款號稱為係國內首款合法翻牆瀏覽器嘅號鳥瀏覽器，響已經推出就被註冊，已經係下載數十萬，但幾日之後就被封殺。號鳥給予咗大家嘅教訓就係，佢哋係需要拭目以待，睇一睇 Tuber 以後會係點樣。自由之家嘅庫克話，佢認為 Tuber 亦都可能係一種修補號鳥嘅錯誤嘅嘗試，實名註冊以及禁止匿名可能係其中嘅一部分。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許玲華盛頓報導。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监控科技呈指数增长，因此有可能被滥用来侵犯人权。美国国务院负责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代理首席副助理国务卿斯考特·巴斯比华，美国国务院因此向美国公司公布了如何防范他们的产品或服务被外国政府滥用来侵犯人权的指南。有意和无意具有监控功能的产品或服务，可能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国防和社会福祉做出积极的贡献。比如说，此类产品或服务能够用来防范选举系统遭到干预。但是外国政府却经常滥用监控技术和产品，将其用来压制异议声音，骚扰人权捍卫者，恐吓少数族群社区，威胁吹哨人，打击言论自由，镇压政治反对派人士、记者和律师，任意或者非法干预民众隐私。外国政府有时滥用此类产品或服务，对全国人民进行任意或非法的监控。代理首席副助理国务卿斯考特·巴斯比华，中国就是这样的一个违背国际人权标准、异常严密监控互联网并广泛使用监控技术的国家。这个包括新疆地区无孔不入的高科技监控，中国政府在当地展开镇压维吾尔、哈萨克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成员的运动。世界各地其他政府亦都在使用同样的技术来监控本国公民，这个包括伊朗和委内瑞拉。据《华尔街日报》2019年进行的调查，阿尔及利亚、乌干达和赞比亚亦都在这样做。美国公司执行防止产品被滥用的政策现在比以前更为重要。代理首席副助理国务卿巴斯比华，我们必须继续推动与我们的人权立场相辅相成的创新，包括免受任何或非法干涉隐私、言论自由和尊重法治的权利。我们期待与美国商界合作，贯彻这个指标，确保美国公司继续体现美国最强有力的价值观。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了，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今天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欢迎你到时收听。我是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